徒教会
Chinese Christian Church，
华人基督徒教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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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到尝试一个每日的结果，你是你真闻声有声，心里平安他抱住你。
生命之声是由休斯顿华人基督徒教会为您所制作的广播节目，欢迎您收听。
我是智慧难离，无法测度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今天收听我们星期三的节目。今天我们又请了小川姐妹。
大家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小川姐妹，今天我们按照我们的计划，我们要开始做夏娃，是不是？
对，我们来认识一下夏娃，
有圣经里的女性。
第一位女性，我自己觉得夏娃这个人吧，
啊，
她有很大的特殊的地方。
哦，
什么特殊呢？他是人生出来的，是从男人里边出来的，
对，
人造的，而且是用这个男人的肋骨造的。
嗯哼，
这个圣经里讲的很清楚，是吧？
嗯哼，
我觉得刚开始的这个伊甸园里边吧，只有亚当一个人，他就在那里管理这个园子，修理这个园子，这是一个极为美丽丰富的一个园子了。
嗯。
他一个人，你想想吧，空中的鸟，海里的鱼，地上的走兽，一切的东西都要让亚当来管。
嗯，
他一个人确实也是有点辛苦了。
啊，
那么神看他一个人这样的不好，就而且神已经让亚当去把所有的他能够管理的这些个都命名。
啊，
亚当给了这些所有的，不管是
牲畜
还是
飞鸟
啊。
野地走兽，
我想当时亚当的工作非常细致了，实际上也都是分类都分好，当然神是分类了，就把他们都命名了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找到一个帮手，
那个时候其实虽然是把这个园子交给亚当这个管理看守，是不是？但是其实也没有很多活要干嘛，你像那个时候那个园子都是神就造好了，而且神看着都甚好，
是
基本上亚当就在里面享受，
是
吧？
你说的不错，就是那么美好的地方，
顶多把一棵小树啊挪一挪，挪到另外一边。
这个后来神真的是耶和华使他沉睡，就是让亚当睡着了哈，睡得非常沉，然后就他就睡了，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，又把肉合起来，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一个女人。
对，
其实这个造好了这个女人以后呢，神把她领到亚当的面前。亚当说的这一句话，我觉得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说这个话。
哦，为什么？
为什么呢？这个他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这一句话我觉得现在谈恋爱给情书没有这么写。
有现在有。那有，我爱你爱在骨头里，你看。
是吗？
有啊。
我还真的是觉得现在真的是，当时这个亚当的这句话说的是非常非常好的。就是说明了男女是一起的。
啊，你其实你在讲，就是说他在讲这个话，你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的时候，其实一方面是在讲他们关系的密切，另一方面呢他还在讲一个事实。
对
这个是别的人就没法比较的。
是我觉得亚当这句话说的是非常非常贴切的了。因为真的是从他的身体里边出来的这个女人吧，他不是可以称她为女人。
对，
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
对，
我觉得这真的是现在没有了，现在当然都不是了，现在都是自己谈恋爱去找对象了什么的。
啊，也没有，也不见得。
所以第一个女人呢是从男人出来的。
啊，
这是夏娃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。
嗯，
我觉得刚刚造出来的这个夏娃吧，一定是非常完美的。
哦，
非常漂亮，非常，
那是肯定的。
啊？
那是肯定的，因为神造的嘛。
啊，因为神看的都是好的嘛，连亚当都是好的嘛。
对。
那从亚当身上带出来的那更细腻了。所以刚开始，站在这个亚当面前的这个夏娃是非常美丽的。
估计是成为人类社会第一大美女啊！
可以说是真是第一大美女，世界上第一大美女是从男人里面。
不过那时候亚当也没有比较啊，只有这一个。
没有，当然没有法比。
帅他也没有什么啊，这个其他的这个私心杂念了，所以没得选，只有这一个是吧？
对呀、啊，所以神造的这个女人呢，实际上也是。像后来这个箴言书里讲的是男人的冠冕，华冠，
嗯，
非常漂亮的一个配偶。
其实这也是神的一个心意，他为什么只造了一个女人呢？就是因为这就是婚姻的这个定义，就是说神希望我们很专一。
是。
要不然就造两个女人了，是不是？取两条肋骨造两个女人，是
不会的。
这神只造了一个女人，
只造了一个女人，
就像神怎么造了一个人一样。因为在那个马拉基书里面说，其实神是有能力可以造很多人，他为什么只造了一个人呢？因为马拉基书里面说，那是希望人能够，神是希望能够得到敬虔的后裔，敬虔的后裔，
是
对。
嗯，我觉得这是当时吧，这个神把夏娃领到亚当的面前的时候，夏娃是非常美丽的，真是最美的一个女人吧，这世界上第一个神造出来的完美的一个女人。
嗯哼。
但是后来呢，真的就是祸害也从这个女人出来了。
OK。
嗯。但是他这后头这句话讲了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
联合，
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个就是神，就是当时这时候神就把这个婚姻就设定了。
哎，你没觉得奇怪吗？这个时候其实还没有这个父母这一说，为什么这个在这个地方他们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？
因为神已经给了这一对夫妻的一个任务，是要生养众多。
对所以说他们将要成为父母。
对，这个任务是家庭的一个任务，人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。这是神的一个心愿，
当然也这也是指的，就是说我们要离开，估计神已经知道我们要离开神一段时间，是不是？
怎么叫离开神一段时间呢？
因为就是从后面来讲，他们犯罪之后，他们又离开了神的面。
那就是离开神了。
那就当然咎由自取了。
你说这句话也包含着这个意思吗？就是离开父母，人要离开父母。
啊、哦、不
不
是，
不是
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嗯，
就是，但是后来的这个婚姻变味了，走样了，那就是人犯罪以后的事了。
嗯哼，嗯嗯，
那个婚姻走样走的太多了，那就太离谱了，弄得。
对。
尤其现在弄得同性恋什么的，真的是已经都完全都。
对对，所以说这个地方这个婚姻的定义其实很清楚的，就是。
很清楚，对。
对，人就是指男人，他要离开父母。这个父母呢，指上一代的婚姻。
对。
那么与妻子联合呢，就是他们新生的婚姻，就是下一代的婚姻。
是，
那么这个婚姻和那个婚姻是彼此要离开的，
是，
也就是说，就是说告诉我们说，婚姻是具有一个独立性的，
绝对是独立性的。
对，
中国人呢，中国人就喜欢好像几代同堂啊，什么三世同堂、四世同堂，甚至得到骄傲的就是五世同堂，能不能有活那么长的搞不清楚了。就是都希望那个自己的儿女不要离开自己了，我觉得
住在一起，是不是？
对，这个
这就不免就出现了这个对婚姻的彼此婚姻的插手的事情，是不是？
是。
你比如说最难处的两个关系，一个是这个婆婆和媳妇，哎、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丈母爹，是不是？我们那叫丈母爹。
丈母娘。
啊，丈母
岳母的关系，翁婿。
哎，岳父跟这个女婿的关系。
对。
这是比较难相处的一个关系。
嗯，尤其现在更是这样了。
对，其实究其原因，为什么难相处呢？其实就是因为，就是说，这个婚姻，就是这两代婚姻之间没有彼此离开，就没，或者是换一句话说，没有彼此的尊重。
对，我想这个惨痛的教训很多人都有了，包括我自己也有这方面惨痛的教训了。
哦、嗯，
真是这样子， 孩子们成家了以后，就是要把他们赶出去。
嗯也不见得赶出去，要让他们离开就搬离
开
就行了，
就是不要恋在家里，
嗯，
就不要来依靠父母，
嗯，
好像自己生了孩子以后，这个姥姥姥爷奶奶爷爷这是最天经地义要带孩子的，
嗯，
这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，真的是很大的问题，
嗯哼，
就是很多很多孩子啊，我就是看那本书以后啊，就是。很多很多的孩子生下来以后，自己的父亲母亲不来带，交给爷爷奶奶，结果这个孩子长大以后，
嗯，
不要太大，
嗯，
长到七八岁八九岁回去以后，
嗯，
很难适应这个家庭的这个父亲母亲的这个生活，
对，
因此造成很多很多的悲剧，这个父亲就怎么也看不惯这孩子。我就有一个同事的哈，他的也是，
嗯，
两口子也是忙吧，这个生下来这个第二个是女儿，
嗯，
然后呢就是生下来以后都没怎么见着，就姥姥带走了，
嗯，
很远地方北京吧，带到青岛去了，结果这个孩子回来以后说什么都不叫他妈妈，
哦，那
不叫妈妈不叫爸爸，
哦，
你怎么哄？我们做邻居的挺喜欢这个孩子哈，啊，就是很好嘛，
嗯，
姥姥带回来了，怎么哄都哄不出妈妈这个字儿来，
那得需要点时间
啊！你说这衣服好看不好看？好看，谁给你买的？不说了。
哦。
这怎么都不讲。
哦。
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样，反正一直到十来岁都不叫妈。
哦。
这还是最普通的事儿。
啊哈。
就是隔阂就这样的，隔阂就是这么样的产生的。
嗯哼。
就不觉得他是他妈。
哈哈。
怎么都叫不，这张不开口叫妈？我觉得真的是很多这种情况，我都看了太多了。
是这些情况其实都是究其原因还是就是说离开了这句话，
没有自己带孩子，没有真正的是离开父母，还是把孩子交给父母了，
嗯哼，
这也不算离开吧，是不是？
这没有离开，因为他这本身就是这个孩子的教育是本身你这个家庭里面的事情，
是
然后你把他交给上面另外一个家庭，这显然会成为一个问题，
对，所以孩子回来绝对不适应，
所以因为二人成为一体嘛，就是他们一体的这个表现呢，就表现在他们没有工程了，就是去抚养自己的孩子。
这种悲剧也看了很多，结果孩子有的那个有的孩子回来以后跟父亲母亲背逆的，非常非常背逆。你叫我往东我偏往西，你让我干什么我绝不干什么。
其实有时候也是，当然也有他们这样做有自己的苦衷，因为在比如说在北美吧，就是大家的这个生活压力都比较大一些，
嗯，
就是说自然而然就是说一方面是我们这样的传统，就是这个爸爸妈妈来帮着带孩子，
嗯，
一方面这样的传统，另一方面这个压力太大，所以说就把孩子都给送回去了。
生活太忙。
但是你再把送回去，你这样的同时，你把这个孩子就是你等于他在小的时候你没有跟他相处，
是
你等于跟他最可以说很可爱的那一段时间你没有跟他相处，其实这是一种损失。
这其实这段时间对孩子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。
对，
这段时间如果没有处好的话，这个孩子将来跟父母一定不亲的。
OK， 那么那好，我们现在再回来，在这个夏娃。
夏娃。
对。
他怎么样被这个蛇引诱犯罪哈？
对。
从他这个罪，从他进入到了这个世界呢。
嗯哼。
由这个蛇来引诱的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所有女人吧，就是都应该，
嗯，
从这个里边得到很多见解的。
其实这个蛇之所以对这个女人讲，这也是一个定数，因为在这个新约里面也曾经在彼得前书里面讲过，就是说女人是软弱的器皿。
是。
所以说当这个所以在这个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说，当时是这样讲说，耶和华神所创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
更狡猾。
当然蛇是指在这个地方是所代表的是撒旦，是对的，对的，撒旦的工作。那么他狡猾在什么地方呢？哎，是对女人
说。他就利用女人的。
对，他没有去对男人讲。
嗯。
嗯。
而且他这个第一个他就是看见女人和男人没有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来单独对女人讲。
嗯。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亚当不在场。
说这个话的时候。但是在吃果子的时候，
蛇向女人说底下这些话的时候，
啊，
当不在场。
但是这个吃果子的时候可是在场了。
吃果子的时候是女人给亚当吃的。
对。
亚当也没有去问这个果子是怎么回事，就吃了。
嗯。
就是他就是他就是单挑女人软弱的时候，有男人在的时候，那么蛇绝对不敢这么狂妄的来做这件事情。
是不是因为这个时候他这个啊？
肯定是夏娃一个人在的时候，亚当不在场。
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圣经里面讲说，其实这个亚当是有跟夏娃讲，就是不可吃这个树上的果子，是不是？
对。
而当这个神在交代这句话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只有亚当。
是是是，那时候只有亚当，还没有夏娃呢。
对，你他就在第二章的十五节、十六节，就是说，
是
耶和华神将那人，这时候还没有夏娃，是吧？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：“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”
是，
所以这句话呢是交代的时候夏娃还没有被造出来。
对对对 对, 对。
那么你从这个第三章第二节这个女人对蛇的回答来讲的话，很显然这个
亚
当是交代过自己的太太的。
亚当跟他说过，亚当肯定跟他说过，那树上的果子。
对对，女人对蛇说：“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”
嗯。
哎，如果你从这句话来看的话，其实这句话跟神当初交代那句话还是有一点点出入的，
肯定是有出入的了。
因为那个是，因为那个时候他没有说你不可摸，
对，
他只是说你不可吃。
把神的话给篡改了。
就是说也可以这么讲，就是这个亚当呢，因为很害怕神，就是这个所说的这个话，所以说呢，当时神是交代了你不可吃。他为了不吃，为了不让这个女人吃这个果子呢，他甚至加了一句话说：“你连摸都不可摸，哎，摸都不可以摸，免得你们死。”所以说，他等于说，在这个篱笆外面又加了一层篱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从这点上来讲的话，这个亚当还是非常非常这个听神的话的，可以这样讲吗？
对，应该是。
因为他加了一句也不可摸，是不是？免得你们死。然后这个蛇呢？但是蛇说问这个问题呢，就是说神岂是真说，其实他在攻击神所说的话啊。这个东西就好像这个我们现在所问的问题一样，圣经所说的话难道是真的吗？
对，
有点这个意思。
神的话质疑了嘛？
对，让我们就是对神的话有质疑，
怀疑神的话了嘛。
其实这个世界里面一切的这些，像这些文化也好，这些这个所谓的人的这些理论也好，各种宗教也好，就是让人来怀疑神的话呀，话语。
对，这个是撒旦很重要的一个手段，让人离开神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。他就是真的是让人来怀疑神的话。
嗯哼。
那么现在很多人不信这个圣经，也是在那里怀疑神的话嘛。
对，而且他也开出来一定的诱惑力。
是。
没有第四节说，蛇对女人说：“你们不一定死。”你看他进一步诱惑，他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。难道他们现在眼睛不明亮吗？你们变如神能知道善恶。哎，这点更恶毒，说你们变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。而这个最后一句，
这个是中了一个什么呢，就是人心里都有一个骄傲。
嗯哼，嗯哼，
他愿意自己更好，愿意自己神好，就是撒旦就利用了人的这个心理。
实际上这些是这个撒旦他怎么堕落的？因为撒旦他本来也是天使，是不是？他是一个堕落的天使，为什么堕落了呢？就是因为他要如神，
他要比神高一样。
也就是说，他要当 number one，
嗯，
对，他想第一，所以说他就堕落了。那么他对这个女人这个攻击的时候，这个诱惑的时候呢，也是用了他的这个，对，你们变如神能知道
神一样，他就是利用了人的这个心理，你可以跟神一样，实际上是这个真的呢，是也是人败坏，就从这个地方败坏的。
对，
人愿意像神一样。
对，结果就中计了。
结果呢，结果你看哈，这个撒旦说了这话，并没有撒旦去自己去摘这个果子，他让女人自己去摘，你自己去吃。
对，
这个决定还是在你，
对，
在人。
对，因为他听信了，基本上听信了撒旦的话了。
他并不，他信，但是他自己不会去摘这果子给女人吃。
嗯哼，
意思吧？
对，他还是让他自己来做决定。
哎，对，他让女人自己做决定。
对，自己做自己的主。
对，这个撒旦就坏，就坏在这个地方，他就是诱惑你，
怀疑神的话语，
去做一个决定。
嗯哼，
要怎么样做？
对，
如果你对神的话有一个确定的十分明确的认识，你就不会去做。
对，
如果你对神的话模棱两可，持怀疑的态度，你就会去尝试着要做。
对，
所以你看他后来不是讲了吗，这个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。
嗯哼，
这是一个诱惑了，眼睛的诱惑，是不是？
对对对，
而且也悦人眼目，看着很漂亮。
嗯，
这果子是漂亮，
眼目的这个情欲，
看不后讨人喜欢。
嗯，
而且且是可喜爱的，
能使人有智慧，
能使人有智慧，
叫
就摘下果子来吃了。
嗯哼，
这个动作是女人自己决定去做的。
是，这也很符合这个啊，一般姐妹的标准，是不是？
对，
姐妹去买东西的时候也是看这个啊，好不好吃啊，好不好看啊，可不可爱啊，是不是？
所以特别当心的这个女人的软弱，就软弱在这个地方，就是，虽然世界上有诱惑，如果你能抵抗得过去的话，你就不会去犯罪；如果你抵抗不过去，你看见什么都是眼目的情欲。这个今生的骄傲，我自己可以做呀，我自己娶来不是很好吗？
嗯哼，
这个地方是女人非常软弱的地方，我觉得是。
他这是完全忘掉了那个吃的日子毕竟死了那句
话
了。
对，他就觉得好看，你看这个果子那么可爱，这么漂亮，这个又可以吃，而且吃了以后还会变得聪明。
嗯，
然后就去做了。
嗯，
撒旦并不替他去做。
对，
撒旦并不替人去做，他要人自己来做决定。
嗯哼，
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，人一定要警惕这个。
嗯哼，
这是尤其是女人特别软弱的地方。你刚说的对，去逛商场，哎呀，这个也好，那个也好，这个也想买，那个也想买。
嗯，
至于买不买，那是你决定。
对，其实很多时候买回来东西不一定能用得上，是不是？
家里堆了一大堆东西，悦人眼目。真的是这样，真的是这样的，就是这个撒旦，他诱惑人，他就是让你自己去做，他不会替你去做。
嗯，
就人呢，这个从这时候开始，这个人的这个骄傲，人的这个就显出来了，从这就显出来了。
嗯，
女人的这一个动作上就显出来了。
嗯，
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有做女人应该特别警惕撒旦的，所以不要给撒旦留余地吧，不要给魔鬼。
其实这时候他还是有机会，他可以去再问一下亚当，或者说他回去可以问神。
你说他应该回去再问问亚当该不？
对啊，他要商量商量嘛，是不是？
没有嘛。
嗯，他好像中间也没有，似乎没讲什么话，只是说又给他丈夫，他丈夫也吃了。
是啊。
是他们之间好像没有什么交流的感觉。
他吃了以后拿去给他丈夫，这就好吃，结果拿去给他丈夫吃。
哦，
我觉得这就是女人特别特别特别应该当心的地方。撒旦他不来替你犯罪，而是让你自己做决定去犯罪。
对，而这个犯罪的这个前提就是说，让你对神的话语有所怀疑。
怀疑。
然后呢，有诱
前提啊，
而且拿出一些东西来诱惑你，就是说眼睛
明亮。而且就是他一让你怀疑神以后，而且看看，哎呦，真的也是这么回事哈，撒旦说的也没错嘛，这果子又那么漂亮，又那么又而且吃了，他说了吃了还会好，这东西很多女人很容易相信的，很容易轻信的。
对。
这都是会造成犯罪的一个。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，我觉得是夏娃的事情就在这个地方。
对，
一个是怀疑神的话，一个就是自己去做的决定。
对，
他并没有去跟，就你刚才说的，他连亚当都没有去通知，
没去商量商量，只
是
说
来找我了，这个说这个果子可以吃，咱们是不是可以吃？他连商量都没商量。
对，
他自己就做了决定了。
所以说这个两口子之间这个交流还是很重要的。
对，很重要。如果
我们
跟亚当去商量商量，也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事儿了。
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说夫妻之间感到很痛苦。
生活里边的情况呢，夫妻之间一定要很好的沟通。
对，如果没有很好沟通，老是感觉到对方好像不理解自己一样，是不是？
结果你看他拿去给亚当吃，亚当还真马上就吃了，连问都没问。
这说明他们之间似乎关系也不错啊。
连问都没问。
啊。
他就马上就接受就吃了。
可能这时候这个亚当就看夏娃是二人成为一体，还是贯彻的比较彻底。
夫妻两个当中一个什么心理咱就搞不清楚了。
啊。
想想就是为什么这个夏娃给亚当这个果子吃的时候，亚当连个反应都没有，马上就吃呢。
嗯。
也没问这果子从哪儿来的。
亚当所以说也有责任，他没有去问。
是。
没有在这个做决定的时候，没有起到他该起的作用，也没有。
对，就刚才讲的，这夫妻两个之间要，对于这个事情真的是要很好的沟通。
对。
要弄清楚。
然后结果就因着这老两口这一做决定，坏了。人就从此陷到罪里面来了。
是是是是，这世界就变样了。
对。
什么叫以后就变样了？
所以说人从此以后就诚然是用来罪孽之中。
是，所以说这个祸是从夏娃这儿起的。
所以说，但是
夏娃闯了一个。
但是神这问责的时候，还是先问的亚当。
对呀，因为你是丈夫啊，你是头啊。
对啊，这没办法，是不是？
啊，那女人是给你的。
很可惜，这男的到了关键时候也没有挡住，是不是？也没有说哎，这是我们不对，他只是说，那个第十二节说，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
他
把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
就
吃。
不说他是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了，来承担责任。
对，
承担责任了，这是人的软弱的地方。
OK，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。
今天先到这儿，
我们
下一次再接着往下讲，看神怎么处理这事儿。
对，看神怎么处理这个夏娃在这中间。
神怎么样对夏娃、对亚当、对蛇都做了什么样的这个决定？
对，对，
怎么样做这些事情？下次我们再讲。
有的受咒诅，有的受惩罚。
对。
所以听众朋友，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欢迎你来到我们华人基督徒教会，跟我们一起查经。
谢谢你。如果你需要圣经，跟我们联络，我们会送你一本圣经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
再见。
以上生命之声的广播节目是由休斯顿华人基督徒教会所制作。我们的网站是 www.houstonccc.org。我们的电话是281-561-9747，教会的地址是10251 Belfort Chase Drive, Houston, Texas 77031，欢迎和我们联系。今天的节目就在此告一个段落，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见。